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依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5月9号凌晨4:08，电影艺术家秦怡在上海逝世，享年100岁。秦怡是中国百年电影史的见证者和耕耘者，事业上从艺70多年，他赢得奖项无数，年过九旬依旧心系创作。家庭中他坚韧扛下所有重压，一生坎坷却乐于奉献。他曺是新中国评出的22大电影明星，他曾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他还是上海国际电影节最初的推动者之一。而秦怡和无锡也有着解不开的缘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怀念这位中国最美丽的女性。1922年，秦怡出生在上海。1939年，参演个人首部电影《好丈夫》，后在重庆、成都等地演出话剧。1941年，在殷云蔚导演的邀请下，秦怡加入中华剧艺社，因扮演中译开罗戏《大地回春》黄树慧一角走红。后来，他又陆续参演《天国春秋》《钦差大臣》《董小宛》《结婚进行曲》等话剧，出色的表演让他赢得了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称号。在出演《结婚进行曲》时，因为生活条件差，加上劳累，秦怡嗓子哑到几乎只有气音。在导演鼓励下，秦怡用气音演完三幕舞场，获得了观众的肯定。1946年，秦怡回到上海。1949年之后，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并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在这之后，他又塑造了很多角色，如《母亲》中的主角母亲，《女篮五号》中的玲姐，《铁道游击队》中的抗日妇女方玲嫂，电视剧《上海屋檐下》里的主角杨采钰等。他曾说，作为演员，终身追求的理想应该是把自己从文艺中得到的一切感人的精神力量，再通过自己的表演给予别人，有一些精神可以得到弘扬，给人心灵启迪。严冬腊月往河里跳，酷暑也要往火里钻，对待表演艺术，秦怡永远充满了激情。即便已经步入高龄，她依然为电影事业倾尽全力。2014年，九旬高龄的秦怡登上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 拍摄电影《青海湖畔》。从筹备到开拍，他自编自演，字斟句酌，全程亲力亲为。青海湖畔以修建青藏铁路为背景，秦怡多次表示，他对新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怀有崇高的敬意，希望晚年多为科学家们讴歌和创作。95岁时，秦怡还在陈凯歌导演的电影《妖猫传》中客串角色，戏份不多，却让人十分难忘。他曾说，电影是我一生的追求，活得越老，追求越多。我始终觉得，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我们总要以满腔激情去拥抱事业。表演就是我的事业，就像是我的一支永远唱不尽的歌。2019年，97岁的秦怡在华东医院疗养期间，还拍摄了微电影《守候》。也就在这一年，秦怡作为电影界的唯一代表，获得了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和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除了演员，秦怡还有一个身份不得不说，他是北宋婉约派一代词宗秦观的后裔，与无锡有着不解之缘。1946年，秦怡主演的《遥远的爱》是在无锡拍摄的。1957年，铁道游击队在无锡取景拍摄，秦怡扮演方林嫂。最让秦怡难忘的就是热，记得是夏天未到，但是无锡好热。我们主要取景的地方是在无锡的太湖边，水温很高。这部电影2015年复拍时，秦怡表示还和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作曲吕其明聚过，唱了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2007年11月9日，上官云珠纪念馆在江阴市长津镇正式开馆，秦怡出席了纪念馆开幕仪式，并为之剪彩。2010年10月16日，秦怡参加了在江阴举办的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在金鸡奖的颁奖礼上，他说：“不管是88岁还是98岁，我一定跟在你们后面一起继续前进。”秦怡出生在上海，对无锡十分熟悉，他曾多次来无锡。身为秦观后裔，秦怡倍感自豪，他也为历史文化的传承倾注了精力。2015年4月18日， 中华秦观宗亲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纪念秦观逝世915周年纪念活动在无锡举行。94岁的秦怡来到无锡，精神矍铄，容光焕发。当秦怡出现在会场时，人们纷纷前来与他合影，会场外也等了很多影迷，大家都盼着来见一见这位不老女神。期间他还被授予秦观宗亲会的荣誉会员。当时会务组询问秦怡有什么需要的，秦怡说他的先祖的墓地在无锡，无锡对秦氏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利用得如此之好，宗亲会又对秦氏文化的传承做了诸多贡献，他十分欣慰，直言到了无锡就跟在家里一样。2017年，无锡祠堂文化研究会秦氏分会主编的《秦氏文化研究》初刊100期，秦怡专门题词祝贺：“百期宋盛世，万期留青史。”秦怡关注着无锡对秦氏文化的挖掘、保护与传承利用，他对后辈提出，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系统地去研究与弘扬。他还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叮嘱年轻后辈要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把优秀文化传下去。秦观宗亲会执行会长秦宝新表示，听闻秦怡去世很是悲痛，平时他们也会给秦怡打电话送上关心。秦宝新最后一次见到秦怡是在2017年的夏天，那时秦怡在上海住院，他跟秦观宗亲会秘书长秦志伟从无锡前去探望。见到无锡来的秦氏后人，秦怡格外开心。秦宝新回忆说，他谈的最多的还是钟爱的电影艺术，讲当年拍电影时候的故事，我们听了很感动。
多少人爱你遗留荧幕的风采，多少人爱你遗世独立的姿态，你永远的童真，赤子的期待，孤芳自赏的无奈，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面，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恩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两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中梦。 谁明白你细心隐藏的悲哀，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缅怀，你天衣无缝的潇洒，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你苦苦的追求永恒，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给误会，给伤害，给放弃，给责备。何悲何爱，何必去愁与苦，何必笑骂恨与爱。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偶然留下的梦，尘世梦。一身外身做银亮色的梦，一身外身做梦。
在舞台和荧幕上有着很高艺术造诣的秦怡，生活中实则经历过绵长的痛苦。她曾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着患有严重疾病的儿子，以柔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重担。秦怡唤儿子金杰为小弟，金杰16岁的时候得了精神疾病，秦怡不忍心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从此几乎一生把儿子带在身边。在照顾儿子的43年里，秦怡从来不假手他人。她亲自照顾儿子，给他喂药、洗头、洗澡、换衣服，充满了耐心。为了照顾小弟，有时候她不得不把他带到拍片现场，甚至自己学会注射为他打针。秦怡还培养了儿子的绘画天分，秦怡为他请了一位老师，每周一次上门教画。小弟画画的兴趣越来越浓，水平也越来越高。2000年，阿诺施瓦辛格以2.5万美元通过拍卖买走了金杰的横山公园写生画。施瓦辛格说，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患病的儿子，她做的太多太多。秦怡曾每天坚持洗冷水澡直到80岁，保持健康的体魄，为的是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儿子，更好的工作。2007年，59岁的小弟因尿毒症并发肺炎在医院病逝，秦怡白发人送黑发人，结束自己42年与儿子相依为命的生活。儿子金杰生前的最后一幅画作是我爱我的妈妈，这是他给妈妈的最后一份礼物，在他心目中，妈妈永远像画中一样年轻漂亮。除了施瓦辛格买走的画，小弟还有其他画作义卖，所得收入也捐给了希望小学。对于其他社会公益活动，秦怡也常常积极参与，多次慷慨解囊，无私奉献。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秦怡拿出自己绝大部分积蓄，先后捐出20余万元。她不顾医生反对，在刚做完腰椎手术后不久，就前往都江堰参加上海援建小学的开学典礼。青海玉树地震，她再次捐款3万元，并参加大型慈善拍卖等公益活动。秦怡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有再多的钱也好，再怎么被说漂亮也好，得再多的奖也好，总有一天你是要走的。你走了，一切就都消失了，多好的东西你都拿不走。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最要紧的东西是什么？还是有一个价值，自己给予这个世界什么。别人不会在乎你得到了多少，而是看你付出了多少，这是他朴素的价值观。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在谈到秦怡时曾经感叹，他一生创作了很多优秀角色，其中最成功的是他严谨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生长。远方灯火闪亮着光，你一人低头在路上，这城市越大越让人心慌，多向往多漫长，这一路经历太多伤，把最初笑容都淡忘，时光让我们变得脆弱且坚强，让我再来轻轻对你唱，想能多陪你一场，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在每个寂静的夜里我回想那些关于你的爱恨情长，
什么是美？美是最好岁月里第一眼的惊艳，更是在用力诠释岁月之后的温厚隽永。秦怡的一生是一条流光溢彩的电影之路，百年美丽与苦难交织的人生，繁华散尽之后留下永恒优雅与坚韧。百年传奇人生，他除了塑造艺术形象，更在塑造世道人心。无论为观众随叫随到，还是热心公益，都给人精神力量。秦怡老师，一路走好。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编辑陈卫，监制画影。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帮助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的未来，在 Shoreline 市，您是步行、骑自行车、开车、踩滑板、溜踏板车、坐轮椅还是坐公交车出行，请告诉市政府您的最高优先选项，以便他们未来的交通项目满足您的需求。请在 shorelinewa.gov/tmp 参加5分钟的调查，了解 Shoreline 计划如何在交通方面进行投资。 Shoreline 市目前正在更新交通总体计划，简称 TMP。 该规划支持所有形式的出行，包括步行、自行车、滑板、踏板车、婴儿车、轮椅、公交、摩托车、汽车等。 TMP 还将指导地方和区域在交通方面的投资，并定义在未来20年里的城市未来交通政策计划和项目。项目团队将在4月19日至5月8日期间展开外展活动，以获取您对在 Shoreline 步行、骑自行车、乘坐公交和驾车等计划草案的反馈。请访问 shoreline.gov/TMP 上的项目网页，了解有关如何参与塑造 Shoreline 市交通未来的更多信息。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